亲爱的天父，我们今天安静在主你自己跟前，来学习主你自己的话语，求主你帮助你自己的仆人，讲解得清楚，讲得明白，将每次查考你的话语的时间，都有主你给我们的亮光，能够按着主你自己的荣光，来走着光中，做个光明之子，而且为光来作见证。主啊，求主你施恩给我们，将我们所学习的能够在众人面前来宣讲传扬。当我们建立主你自己的家室的时间，你也建立我们的家室。我们知道很多弟兄姐妹在工作上需要你的帮助，求主你怜悯，求主你施恩。还有在路途当中的弟兄姐妹也交在主你自己面前，奉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我们回去再看第28节，虽然查不出他有当时的罪来，还是求比拉多杀他，既然成就了经上指着他所指的一切的话，就把他从木头上取下来，放在坟墓里。30节，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这个字恩德莱他圈起来。30节，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然后呢，他就解释了，他首先是讲到神叫他从死里复活，那从加利利同他上耶路撒冷的人多于看见了他，他从死里复活的时间多于看见了他。这个旁边可以写着事实，因为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使徒行的第一章第三节里面讲到，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之后已经默默的显给使徒看，有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所以呢圣经说，那从加利利同他上耶路撒冷的人多于看见他，就是40天。第一章第三节，再来到的13章31节，这些人如今在民间是他的见证。换句话说，见过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都应该为耶稣基督作见证，说他已经从死里复活。我们也报好信息给你们。什么是好信息啊？死里复活这个道理是个好信息。这个好信息就是那应许列祖的话。神应许列祖哪里讲到从死里复活了？就罗马书第四章十七节。罗马书第四章十七节。到底亚伯拉罕所信的是一个什么的神呢？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死到没有变为有的神。四章十七节，这个是神应许祖宗的话。神应许祖宗什么？他能够叫死人复活，死到没有变为有。这是说果然应验在他的儿子儿女的面前。所以三十三节，神已经向我们这座儿女的应验。我就说神不单只向亚伯拉罕应许，这个神是叫死人复活的，死到没有变为有。神也将这个应许向亚伯拉罕的子孙来应许。所以在罗马书呢，有这样讲，亚伯拉罕这样相信，22节，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算为他的义这句话不是单为亚伯拉罕写的，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的人写的。就是我们这信神，使得我们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耶稣基督的复活是为我们称义。所以我们明白了，在使徒行传第13章所以这些人如今在民间 是他的见证，见证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我们也不要报好信息给你们，就是那应许祖宗的话。神应许祖宗的话，神已经向我们这做儿女的应验了，叫耶稣基督复活了。正如诗篇第二篇第七节所记着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原来诗篇第二篇第七节这些说话呢，是指到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时间，神就对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有什么证明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啊？神用大能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就显明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好，你可以在这个的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个旁边，你除了写诗篇第二篇第七节，你写罗马书第一章第四节，按着圣神的灵说，神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用大能显明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神的儿子，所以神就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那一天神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就表明这个神怎样向亚伯兰所应许的，现在应验在亚伯兰的儿子儿女的眼前。好，三十四节，论到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不再归于朽坏。有些人呢，从死里复活是经过朽坏从死里复活，所以呢，所以你看那个由第二十八节到三十三节，是单单讲一个道理，讲什么道理啊？神叫耶稣复活，从死里复活 ，OK， 这个道理。但是三十四节呢，是讲到神叫他复活，不再归于朽坏，这两件事情啊，那小心听。将来神叫我们从死里复活 ，OK， 我们很多亲人他信了主，他死掉，但是他的身体是什么？是朽坏的。唯一个从死里复活，而且活到永永远远，没有朽坏的，这个是耶稣基督。所以他不是重复，有二十八节到三十三节是讲神应许亚伯拉罕，他是一个什么的神啊？他是能够叫死人复活的神。而这句说话呢，神怎么应许亚伯拉罕，怎么向他的儿子儿女应验，正如诗篇第二篇第七节所讲。 OK， 好了，我们也是将来神也是，神怎么在诗篇第二篇第七节向耶稣基督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在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时间，神对耶稣基督这样讲。好了，将来我们从死里复活的时间，神也是用这句说话跟我们讲，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但是呢，第三十四节呢，就不是跟我们讲了，三十四节单单是跟耶稣基督讲，论到神教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不再见朽坏。耶稣基督没有再耶稣基督不再归于朽坏，就有这样说，我必定将所应许大卫那圣洁可靠的恩典赐给你们。又有一篇像说，你必不叫你的圣洁见朽坏。所以耶稣基督死时了三天，他的身体是没有朽坏，他的身体没有朽坏，然后他就复活。这句说话是诗篇十六篇第十节，诗篇十六篇第十节。这个诗篇十六篇是大卫的篇，大卫的诗篇。 大卫这个大卫的诗篇不是指着大卫写，所以这个保罗斩这个刀的时间，在三十六节他说，大卫在世的时候遵循了神的旨意，就睡了，就睡了，就是死了，归于他的祖宗那里，已经见朽坏。大卫他自己本身，他已经见朽坏。所以诗篇十六篇第十节不是指着大卫他自己斩，大卫斩诗篇十六篇第十节是指着那个圣洁耶稣基督斩，他见到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所以他斩这些手啊，你就是耶和华神，必不叫你的圣洁，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见朽坏，父必不叫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见朽坏。这些手啊，不是指着大卫说，是指着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说的。好啊，因为大卫他已经归到他祖宗那里，已经见了首位。三十七节，唯独神所复活的他并没有见首位。所以弟兄们，你们当晓得赦罪的刀是由这人传给你们。我再停在这里，就回去再讲到那个的三十四节，论到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不再归于朽坏，就有这样说，我必定将所应许大卫的那圣洁可靠的恩典赐给你们。圣经里面有很多神应许耶稣基督的话，神也赐给我们。OK， 不再归于朽坏。假如我们今天死掉，然后耶稣呢，过了十年才回来，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的身体都会朽坏。朽坏了多久啊？朽坏了十年。原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间，这个朽坏的身体会不再归于朽坏。但是耶稣呢，就从来没有见朽坏，清不清楚啊？所以第三十四节，不再归于朽坏，同那个嘅三十六节，大卫已经见朽坏。已经见到朽坏的信主的大卫，将来会不再归于朽坏。但是耶稣基督呢，三十七节呢，唯独神所复活的那位耶稣基督，他并没有见朽坏，清不清楚啊？亚伯拉罕已经见到朽坏，将来不再归于朽坏，因为他从死里复活。唯有一个是没有见朽坏的，没有见朽坏的，这个是耶稣基督。OK， 因为他复活，他死了三天，三天身体还没朽坏的。OK，
他之前的那个肉身，不是属灵的身体的那个肉身，死了以后，你说也没有见朽。
是这样，但我再解释，三十四节，你去念三十四节、三十六节、三十七节，你知道这个保罗所讲的道是讲什么的道？你去念呢？三十四节，
论到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不再归于朽坏，就这样说。我必将所应许大卫那圣洁可靠的恩典赐给你们。
不再归于朽坏，意思就是说，不再归于朽坏，意思就是说，已经见朽坏的人，他不再归于朽坏。不再，这个债，不再归于朽坏，意思说，现在 归于守卫，将来耶稣基督来的时间，守卫的身体变为不守卫的身体，所以就不再归于守卫。这个应许，这个恩典，这个圣洁可靠的恩典赐给什么？每一个相信的人。 OK， 所以对于我们来讲，很多我们见到我们的亲人的身体已经见到朽坏，耶稣基督再来的时间，这个朽坏的身体不再归于朽坏，有一个属灵的身体。朽坏身体已经朽坏了，没有了，消失了，但是神给他一个属灵的身体，这个属灵的身体是不再归于朽坏。 OK， 为一个人死掉是没有见朽坏的，而且是什么？没有见朽坏的，而且变为不朽坏的身体，这个是耶稣基督唯一个。你刚刚所问的问题，我有没有答到这个问题？你这个问题是不是问到你再问这个问题是什么问题？
我是说耶稣基督死后那三天，他被钉死的那个肉体也没有见朽坏，他从来都没有见朽坏，
他的身体死掉，朽坏就是 decay 就是说烂掉，三天的身体没有 烂掉。
那为什么他的形象会改变了呢？他身体没有烂掉，他应该不是还应该是原来的那个形象吗？
No， 他因为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五十节，原来这个身体的时间是不能见到神的光。你记不记得他复活之后在以马忤时，可以同时向这个两个门徒显现，也可以同彼得显现。那个这个身体可以到处去不同的地方都可以，以前的身体不可以。在加利利就是在加利利，在耶路撒冷就是在耶路撒冷，不可能又在加利利又在耶路撒冷又在到处其他地方。你听不清楚我讲什么东西啊？你去念十五章五十节，你念了。
哥林多前书。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节。
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
所以这个必朽坏一定要改变成为不朽坏。
改变的过程中，它的样貌就改变了。
改变了，就改变了。所以每一期讲到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时间，好像那个的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记不记得他们去打鱼，耶稣基督就暗上同他讲话，他是按照他的声音来应他，不是按照他的样貌应他，按照样貌应不到他，因为这个以前的身体，按照那个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他的身体很憔悴，很覆盖的，要常常他近视，他睡眠也不够，但是复活之后这个身体同这个身体是不同。
你就是说这个复活以后的这个身体和以前的这个必朽坏的这个身体是一点关系都没有，
一点
在原来的那个基础上有改变了，
一点关系都没有。来，你再看第四十二节，有四十二节念到五四十九节，你就看到了。
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
你所种的是一个种子，苹果种子，同那个苹果完全不同。你不能够，你看那个苹果的种子。你就说我看到这个苹果树枝这样，你看那个种子，你看不到这个苹果树枝这样，也不知晓得这个种子，黑黑的种子，小小的种子，会苹果那么大，这个两个样貌是完全不同。你没有可能说看到这个种子，你就看到这个苹果了。当然你现在你就晓得了，单单看那个枝子的种子，你哪里看到这样的枝子是这个样貌？你没有可能。因为这个单单看这个聚集的种子同那个后来那个聚集完全都没有什么相同的地方。
那就是说死后以后火葬或者是土葬
都没有所谓。但是呢我是这样讲，如果你住在香港就不要麻烦，我就会是火葬，因为你家人就千年之后又要再麻烦。但是如果你在北美，你就不需要是火葬，是归于尘土，就是归于尘土。所以我会是土葬，我不会是火葬。但是如果是或者在香港，没有办法，你现在不火葬，千年之后你还要火葬，你庄在哪里？告诉你，政府说你要作出来，这个地方不能给你，是给别个人。你还要十二个骨头，还要你焚烧，你浪费很多儿子儿女的时间。如果你儿子儿女不同你处理，政府很可能拿出来。我不知道怎么处理，很可能掉了我 whatever， 是这样。Anyway， 总而言之，我觉得这个身体都不重要，有些人给动物的骨头也吃光了，变成粪土了，然后来变成在泥土里边了，烧坏了，神也可以叫他从死里复活，神可以将没有的变为有。如果是一点点骨头都没有，就没有就没有了，这样就很惨了。但是我所信的神，按照罗马书第四章十七节，我所信的神就是亚伯兰所信的神，能够叫死人复活，也能够叫死没有变为有。神创造这个宇宙都是这样开始，他所以有光就有光。OK， 好，我们再回去，你再去念四十九。
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
是先有血气的身体，后有灵性的身体。亚当是血气的身体，耶稣基督灵性的身体。好，转念，
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
但是哪一个先呢？
血气
身体线。好，七十五节，
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但属灵的不在先，属血气的在先，以后才有属灵的。头一个人是出于地，
头一个人是亚当，
乃属土。第二个人是出于天，
这第二人是耶稣基督，是出于天。注意听，因为他是从天而降，你就这里旁边写下来。约翰福音第三章十三节，你帮我去念呢。除了从天降下营救在天的人子，没有人信的天。这个约翰福音第三章十三节，你帮我去念。
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生过天。
所以他是从天而来的。第二个是出于天，也是从天而来的。这个亚当是从泥土来造的，属于土的，从地而来的，明白吗？也住了，造了他了，然后从他鼻孔出一口气，所以他是有灵的活人。起初是单单是泥土，所以人是从泥土而来，要归为泥土。人是从泥土而来，就归为泥土。所以诗篇九十篇是这样讲：你们要归为尘土，你们要死掉。OK， 但是耶稣基督呢，是从天而降，所以要归为什么？归于天上，就是这个意思。明白我所讲？但是呢，我们重生之后呢，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也要归为天。但是我们不是从天而降，我们但是要归回天。第一个是从天而降，是耶稣基督。OK， 所以就这里，你再念第四十六节。
但属灵的在先，属血气的在先，以后才有属灵的。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属土；第二个人是出于天。那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也就怎样；属天的怎样，凡属天的也就怎样。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
就是这样了。OK。 就念五十节到达五十七节。
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
血肉之体是什么？属土的身体，出于地的身体，靠着这个血肉之体，单单是这个身体不能够承受神的国，所以这个身体一定要死，一定要重生，就是这样。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若不重生，不能见到神的国。怎么重生啊？藉着水和圣神，才能见到神的国，才能见到神的国，就没有办法。保罗也是这样讲，约翰也是这样讲，耶稣也是这样讲，明白吗？啊，再看，
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
他必朽坏的就是，如果单单没有神，没有照这个必朽坏的变化，不朽坏，没有重生，没有说你是我的儿子，我进了生命，他怎能进去神的国？没有可能进去。一神国是不朽坏的地方，这个朽坏的身体不能承受不朽坏。好像单单我们拿用之前的这个身体，没有穿那些太空的衣服都不能够去到太空了，这个压力啊，这个环境完全都不合适的这个身体来，神造这个身体不是合适在这个地上，不是在月球。OK， 好，第五十一节。
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
不是每个人都会死掉，乃是每个人都要改变。意思就是说，朽坏的要改变成为不朽坏，好像我个女儿死掉了，朽坏了，她会改变成为不朽坏。但是有些呢，是我们现在如果耶稣基督今天回来，我们的身体还没朽坏啊，我们还有这个属肉体的身体啊，这个属肉体身体不能承受神的国，所以这个属血气的身体。血肉之体要改变成为什么属灵的身体，所以每个都要改变，死掉的要改变，朽坏的要改变成为不朽坏的，从死里复活。但是没有死掉的，我们是必死的，这个身体一定会死的。如果耶稣还没回来的时候，每个都会死。但是如果今天他来的时候，我们这个必死的身体要改变成为不死了，但我们还没朽坏啊。如果今天他回来的时候，对不对？好，再念你三节，你就看到了。所以乃是都要改变，每个都要改变，这是个奥秘。五十二节，
就在一霎时，瞬眼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
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一些死人是已经朽坏的，会改变成为不朽坏。
我们也要改变，
我们就是这些还没死掉，这些人要有改变。
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
好，你说我们也必要改变的朋友，穿着我们也穿着这个这必死的，我们就是这必死的身体。有两类的事情， OK， 死人要复活，死人的穿着来死人，就是五十三节，死人就是这必朽坏的，死人已经朽坏了，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我们呢也要改变，怎么改变呢？我们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看你的两个例子啊。好，再看，
这必朽坏的既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
这两类都包了吗？ OK， 哪是呢？
那是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
对了，对不对？好，好，如果你看到既然我们有死人复活的道理，我们应该是什么？应该好好来切力做工来侍奉神。五十五节到五十八节。
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接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突然的。
原因是什么呢？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因为怕死啊，所以没有好好侍奉神。因为怕死，没有好好侍奉神。既然我们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道理， 所以我们要常常切力多作主工来侍奉神，因为知道我们的劳苦是不会徒然。既然有从师父我将来他会想起我们，哪里讲到我们怕死呢？就是希伯来书第二章，怕死的人呢就没有，他说啊，我要赚钱，我要养活这个身体，我要养活我这个家庭，他看不到是神是会帮助我们养活我们，所以他就全心全意是是在这个地上来工作，就是希伯来书第二章所讲。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四节、十四节到到十六节，你念给我听。
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
因为单单血肉之体能不能够承受神的国？
不能。
OK， 所以既然我们有血肉之体，耶稣基督也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为什么呢？
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成为而为奴仆的人。
这些神的百姓、神的儿女、这些基督徒，因为怕死，因为怕死的缘故，一生都作罪的奴仆，作世界的奴仆，不愿意作神的奴仆，不愿意服侍神。他说我没有时间，我要赚钱，我要养家，我没有这个时间来侍奉神。耶稣基督见到我们有血肉之体，所以他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但要藉着死，因为没有血肉之体他不会死。如果单单耶稣基督用属灵的身体杀来的时间，这个属灵的身体是不会死掉的，他不能够救到我们，要藉着死才能够救到我们，藉着死而复活就能够救到我们了。让我们看到他从死里复活的时间，就不需要一生来作罪的奴仆，一生作这个世界的奴仆，让我们不要爱这个世界。所以十六节他说什么？
他并不就把天使，
因为天使有属灵的身体嘛，天使没有血肉的身体的。 OK， 所以天使可以突然间在这里突然间飞到天上，他是一个属灵的身体。所以为什么圣经说他耶稣基督暂时给天使微小一点？因为耶稣有血肉之体，不能够突然间在这里突然间升到天上。清不清楚我讲什么东西？所以这个在世界上这个短暂的时间是给天使微小一点，是这个时刻，因为他亲自成了血肉之体。所以耶稣基督来这个世界并不救拔天使，那是救拔亚伯兰的后裔，就是那些有血肉身体而且相信神的人，救拔这些人，让我们不要单单侍奉这个世界。没有错，圣经也讲得很清楚，我们在世间工作的时间要劳力去工作，侍奉地上的老板好像侍奉天上的神一样，他有这样讲。但是现在人不是这样啊，人不是给这个地上老板八小时，给他十多小时，不是给他六天了，而是给他七天了，太过分了。你听不听了讲什么东西啊？他说，神说我创造这个世界的时间用六日来创造这个天地，第七日是安息休息，人都没有休息啊，弄坏了这个身体，所以神是救我们这些人。明不明白讲什么东西啊？我们就回去写读行传。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死人复活靠末世炮仗吹响的时候，死人要复活。
OK，
这个死人复活是包括圣徒，还包括那些罪人，就是不得救的那些人。
No， 不得救的，不会在那个时候复活。你再回去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复活是有器具的。OK， 你去念第二十节，念二十节到二十八节，你就看到了。
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
出熟的果子是什么意思啊？阿波树。
第一个。
第一个，他是第一个复活。OK， 二十一节。
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但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出熟的果子是基督， 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
看到吗？那些属基督的先复活，不属基督的。什么是属基督啊？写罗马书第八章第九节，有圣灵的就是属基督，没有圣灵不属基督。你都没有信主，你怎么有这个资格那么快复活了？为什么要复活？因为在那个启示录二十章里边说，属基督的他复活要进去什么千千年里边了吗？意思就是说，这个千千年就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地。你都不信主，你哪里有这个资格进去应许地？记不记得这些60多万的以色列受了洗，过了红海，跟了摩西，但是有一段时间发怨言，不相信这个应许地是那么好，有没有这个胆量去进去？他发怨言，死在什么旷野，他不能够进去啊，对不对 ？OK， 所以第一个复活的就是耶稣基督，第二批的复活的是谁啊？属于他的有圣灵的人 ，OK， 然后呢？以后呢？
在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即将一切。
No， 以后。
以后在他来的时候，
yeah.
是那些属基督的。
OK， 27节。
在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于父神，因为基督必要作王。
这个是什么时候啊？什么时候将那是基督之人将一切执政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于父神。
前几年过后，
这个就是启示录第二十章。OK， 大色大宝座，这个是什么时候啊？是这些千禧年过后，这些人还是的等神的。首先将魔鬼掉在那个硫磺火湖里边，然后呢，有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启示录二十章10节到15节，将这些不信神的，从旧约到现在还不信神的这些人，就审判他了。他们也要复活，面对审判，也能将他掉去硫磺火湖里边。
他们复活有那个灵体，
他们有属灵的身体，
也有灵体。
对啊，这个身体是永远离开神的身体，这很惨。如果没有身体，就不会觉得痛苦了。他有身体，是个属灵的身体，但是这个属灵的身体是永远离开神的。OK， 你去念20章10节到15节，你就看到了。
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鱼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
启示录是谁？启示录
约翰。
约翰写启示录，所以单单是约翰是写到第5章第29节。
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
你看到吗？为什么约翰能够写约翰记得耶稣所讲的这些就是说，其他的使徒都没有讲这些东西，原因他写了启示录，他就记得。因为写启示录的时间，20章11节到15节是讲到这些死人复活，是不是？是作恶的人要复活，是不是啊？行善要复活，对不对啊？你再念呢？5章29节。
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
所以作恶的复活定罪这个事是在启示录20:11-15，显善的复活得生，这个不是白色大宝座，我们不需要面对白色大宝座。白色大宝座是生死的审判，我们是赏赐的审判，我们不是在这个审判，我们清楚吗？还有什么问题啊？梁桂桥有什么问题啊？好，我们回去使徒行传。回去，好，我们刚刚讲到，保罗讲这个道的事情，讲到两件事情，第一。是什么事情呢？是讲到神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个东西不是单单由加利利这些人同他上来的这些人的见证，他们是见过的，是有活人的见证，也有神话语的见证，神向祖宗所应许的话的见证。 OK， 见证说神会叫耶稣复活，这是神应许亚伯拉罕的。神应许亚伯拉罕什么？叫他的儿子以撒献在祭坛上，因为神能够叫什么？没有的变为有，本来亚伯拉罕没有得生，可以叫他有得生，生了之后要他献上，也可以叫他从死里复活，叫以撒从死里复活。所以亚伯拉罕仿佛从祭坛里边得回他的儿子来，是这个意思。还有他用诗篇第二篇第七节就证明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哪时候啊？当神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时间。 OK， 也第二件事情讲什么东西呢？神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不再归于守卫，不再归于守卫，这个应许给了我们，但是他本身没有见守卫。37节，唯独神所复活的这个耶稣基督，他并没有见守卫，不再归于守，因为他没有见守卫，然后有改变的行为，不再归于守卫，所以呢，就将这个宝贵的应许给了我们每一个跟随他的人，也不见守卫。OK， 所以，诗篇，第十六篇第十节、35节，又有一篇像说，你必不叫你的圣洁见守卫。你必不叫你的圣洁见守卫。耶稣基督的身体是没有见守卫。OK， 感谢神啊！他没有见守卫，就表明这句说话不是指着大卫讲，大卫的身体已经见守卫。这句说话，大卫不是指着自己说，大卫是指着耶稣基督说。这样解释呢，就很清楚了。所以感谢神啊，保罗能够看到这个东西，能够知道大卫所写的诗篇的事件不是指着自己说，是指着耶稣基督说，是为耶稣基督作见证。正如什么？正如约翰福音第5:39，圣经都是为耶稣基督作见证。你帮我去念了5:39，约翰福音。
39节，
yeah.
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
查考圣经就包括诗篇、十六篇、第十节，这个圣经不是指着大卫讲的，是指着耶稣基督讲，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看不看到我讲什么东西？ 我们去念《使徒篇》第十节。
因此，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
OK， 我们查考圣经，以为内中有永生，给耶稣基督作见证的，就是圣经。无论是旧约，无论是新约，都是给耶稣基督作见证。这些加利利人跟随耶稣来到耶路撒冷，这些人看到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也是为耶稣基督作见证。我们现在这些基督徒也应该是为耶稣基督作见证，不是为我们自己作见证。OK， 是为耶稣基督作见证。好，38节，好了，站到这里了。他说：“所以呢，你看到这个保罗怎么去讲道，我们也要学他。” OK， 他讲到一个道理，讲到一个意见，他讲了，解释了。然后呢，他说：“正如圣经所说，看到吗？”再来一个第33节，正如诗篇第二篇所说。OK， 然后呢，有35节，又有一篇上说，意思说他讲的东西，如果你不相信，你不是不相信保罗，你是不相信旧约圣经，清不清楚讲什么东西？所以，我们教导儿子儿女呀，我告诉你怎么去教导。OK， 你教导儿子儿女，你讲那些东西，人家就说，正如圣经所说。你就告诉他圣经哪里说，你不要单单说正如圣经所说，圣经哪里说，圣经哪里说什么，你就告诉他。这如果他抵挡你的时间呢，他不是抵挡你，他是抵挡主，清不清楚？讲什么？你单单讲你的意见，没有错，你的意见是圣经的意见，他不知道啊，他不知道啊，你要告诉他，等他知道。你告诉他在哪里，而且呢，你告诉他在哪里的时间呢，他可以直接回家里面再看看清楚到底是不是圣经是这样讲。这人的信心不是信着你的言语，人的信心是信的神，你是带他去到神的面前，明白吗？你家的儿子儿女都是这样。 OK， 带主的学也是这样，讲道也是这样。你看见保罗啊，所讲的道啊，全部都是这样。特别是他讲一些东西，你从来没有听过的。他说：“正如圣经预言，神已经老早应许给亚伯拉罕，现在应验在我们面前。”这个死人复活的道理不是新的东西啊，撒刀该人不相信，但是旧约是有这样记载：正如神应许亚伯拉罕。亚伯兰所信的神是什么的神啊？能够叫死人复活，死都没有变为有。看没看到？这个不是一个新的道理啊！如果亚伯兰不相信有死人的道理、死人复活的道理，亚伯兰没有可能将他的儿子以撒献在祭坛上，因为他觉得这个儿子是没有的。他已经年老了，妻子也年老了，不可以生养了。神可以使得没有的变为有。不单只他相信这个道理。神也说，将来你的后裔是从这个后裔出来的，将来从这个后裔出来的时候，还像天上星那么多，还像沙那么多。他这样讲，然后又要我去献这个儿子，又要杀掉他，除非有一个可能，我杀掉他，你要他同时都复活，然后他可以生养。所以他说，死就死吧，我就献上。今天我们为什么怕死啊？怕死就怕，觉得哎呀，现在我不养这个家，好像没有人养。好像你什么重担是在你肩头，不是在你肩头啊，朋友，重担是在耶稣基督里边啊。诗篇68篇19节，这个耶稣基督啊，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神， 这个神是拯救我们的神，这个神是值得我们称颂的神。打开诗篇六十八篇十九节，你不要觉得你的重担是在你自己身上，重担是在耶稣基督身上的朋友。所以你好好拿时间来侍奉神，好好拿时间来看圣经。OK， 不要一生怕死而为奴，作这个世界的奴仆。帮全年呢？
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就是拯救我们的神，是应当称颂的。
谁天天背负我们重担？
神。
这个神啊，你觉得啊，我现在一个人负担这个箭头，他说你将那个重担卸给他。七篇五十五篇第二十二节，你要将你的重担卸给神，因为他是顾念你的，他不叫一人的脚摇动。你帮我去念，
你要把他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你，他永不叫一人摇动。
你将你的重担卸给神的时间，你轻松一点，你应不应该去侍奉神？是这样的道理啊。你说啊，难道信耶稣不需要工作？圣经哪里这样讲？圣经说你要工作，有时你想工作都没有工作，你知不知道我讲什么东西啊？你要将你的重担卸给神，神知道。当你有机会休息的时间，好好看圣经，多点点亲近神，人你晓得怎么去向他祷告，明白吗？如果你不侍奉神的时间，我告诉你啊，诗篇六十六篇时间，他将他的重担放在你身上，要你受痛苦，要你经过水火，目的要你亲近神。诗篇六十六篇十一节，你念。
你使我们进入网罗，把重担放在我们的身上。
因为这些人不愿意侍奉神啊，也很辛苦啊。然后说我告诉你的东西，你不侍奉神也辛苦，侍奉神也辛苦，你选择哪一个辛苦？张坤，你告诉我。
侍奉神辛苦。
这个有想起啊嘛，你懂不懂啊？所以没有办法，我们在这个世界很痛苦啊，真是很痛苦。OK， 六十六十一节，五十五二十二节，六十八十九节，三个好久一次，你就记得整个 big picture， 明白吗？好。两个小听不听到讲什么东西啊？好，我们再去看。不是说信耶稣没有重担了，信耶稣很大的重担，不信主重担更大。我宁愿信主啦。OK， 好了，好，三十八节。所以弟兄们，你们当晓得，赦罪的道是由这个人，这个人才是耶稣基督，传给你们。赦罪的道是由这个人传给你们的，不单止赦罪的道啊，是从这个人传给我们，赦重担的这个也是耶稣基督传给我们的，从圣经里边，因为圣经是为耶稣基督作见证，对不对？三十九节，你们靠着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为义的事上，信靠这个人耶稣基督，就得称义了。所以要他们什么？全羊仰望耶稣，不要说自己是摩西的门徒。如果你是真真正正相信摩西的律法的，更应当相信，更应当相信这个耶稣基督，因为摩西所写的律法都是为谁作见证啊？都是为耶稣基督作见证。如果你说你是信靠耶，信靠摩西的律法，你更应当信靠耶稣。所以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个人，就都得称为义了。信摩西不能够称义，信耶稣基督就能够称义。OK， 因为摩西所传的律法是要你去信的。但是没有一个人因信律法而称义，我们是因信耶稣基督而称义。所以你们务要小心，免得先知书上所写的话领导你。先知书上所写的话是哪里写啊？是哈巴姑书第一章第五节，主说，你们这轻慢的人要观看，
你们这千万的人要惊奇要灭亡。为什么是这样啊？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了一件事。神行了什么事啊？我叫我的儿子从死里复活。我对我儿子说，我进了圣礼。他竟然不相信这个说话是指着耶稣基督所讲的。有人解释给他听，他总是不信。虽然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看不看到啊？神行了一件事，行了什么事啊？就是诗篇第二篇第七节所讲，你是我的儿子，我进了圣礼。然后保罗解释给他听，有人告诉你们，这个就是保罗。保罗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就还是哈巴谷书第一章第五节，帮我去念呢。
耶和华说，你们要向列国中观看，大大惊奇，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总有人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
现在呢，以前哈巴谷讲的时候他们不相信，现在接着保罗讲他们也不相信。看不看到啊？有什么办法？真是没有办法。 OK， 总而言之，人心里面就是刚硬。再停留这里，为什么刚硬呢？因为他爱这个世界，所以他爱父的心不在他里边。他觉得信耶稣不需要工作啊，他宁愿自己担当这个重担。所以我们要学一个功课，如果你不愿意侍奉神的事情，他要你在这个世界上的工作又重又难又辛苦，而且你做了这些东西不蒙神纪念。神说我不纪念你这个东西，你这个是为你自己而做。但是如果你将你的重担卸给神，同神说，主啊，如果你减轻我在世上整个工作，我拿这个时间来侍奉你，神会减轻你的，神会减轻你的重担。神也不会使到你世上的东西会受到亏损。这些东西就要尝试。圣经说什么？我行一件事，就是这件事情。我会天天担当你的重担。你相不信他担当你的重担？你说我不相信，我自己担当。有人告诉你他帮你担当，你也不信。看不看到我所讲？原因是什么？他觉得太辛苦了，他觉得神没有帮助他。他说我不帮助自己，我怎么去处理 ？OK？ 啊，求神怜悯我们。我们真是很辛苦，辛不辛苦啊？啊，真是。好，四十二节，他们出了会堂的时候，众人请他们到下个安息日，下个星期六再讲这话给他们听，因为他们不是完全明白。听不清楚啊，好像我们自己听到也是一样，开始听的时候不太明白，我们自己再去查考，再去思想，再去醒出来啊，慢慢就明白了。
这个安息日是指星期六吗？
星期六呀、
哦、
星期六是安息日吗？
星期天不是礼拜天，不是
星期天是七个第一天，星期天是耶稣基督复活的那一天，星期五是也星期六安息日，星期天七天的 头一天复活，星期天复活。所以犹太人在星期天他是工作的。
那神造世界的第一天是星期天、
第一天是星期复活的那一天，七天的 头一天。Okay, Sunday 是第一天， Monday 是第二天。但是因为耶稣基督复活之后，他以星期天为基督徒休息的那一天，全世界都是纪念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别人说为什么星期天休息啊？因为那一天他从死里复活，他释放了我们，所以我们纪念他。就哪里讲了？约翰福音第二十章十九节，就帮我纪念了。
翰福音二十章十九节，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
就是星期天的晚上，耶稣基督向他们显现。 OK， 再看第二十六节，
过了八日，
就是下一个星期天，就像安德烈，像那个 Thomas 多马显现。那当时显现的是多马不再不相信耶稣基督复活了吗？过了第八天，第八天就是另外一个星期天，下一个星期天，清楚吗？然后啊，这些人啊，敬拜神的时间，在那个的哥林多的教会，我同你看啊。哥林多后书。星期六安息，犹太人还是叫安息来敬拜神的，所以就会堂里边还是叫安息敬拜神。所以北美就很好啊，北美呢是星期六就休息，星期天就休息，但是在其他国家很长，真是很长。 OK， 好，我讲到那个的地方，去年那个哥林多后书第八章同埋第九章，你就看到当时这些人捐那些钱给耶路撒冷这些人地震，这些圣徒他们都是有没有记错，他们都是在那个主日里边来敬拜。你去年第八章第一节开始。
弟兄们，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也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再三的求我们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并且他们所做的不但照我们所想望的，更照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又归附了我们。因此我劝提多，既然在你们中间开办这慈会的事，就当办成了。你们既然在信心、口才、知识、热心和待我们的爱心上都格外显出满足来，就当在这词汇的事上也格外显出满足来。我说这话不是吩咐你们，乃是借着别人的热心试验你们爱心的实在。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我们在这事上把我的意见告诉你们，是与你们有益，因为你们下手办这事，而且其此意可以已经有一年了，如今就当办成这事。既有愿做的心，也当照你们所有的去办成。 因为人若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乃是照他所有的，并不是照他所无的。我原不是要别人清醒，你们受累，乃要均平，就是要你们的富余，现在可以补他们的不足，使他们的富余，将来也可以补你们的不足，这就均平了。如经上所记，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
所以他说，他讲到这个均平这个道理，他是经于圣经所讲。这个意思是说，如果你不愿意来均平，你不是抵挡保罗，你是抵挡神的话语。看不看到讲什么东西啊？保罗讲每一个道理，他就说，经于圣经所讲，就要念下去西路见。
多谢神感动提多的心，叫他听你们殷勤像我一样，叫他带你们殷勤像我一样。他固然是听了我的劝，但自己更是热心，情愿往你们那里去。我们还打发了一位弟兄和他同去，这人在福音上得了众教会的称赞。不但这样，他也被众教会挑选和我们同行，把所托于我们的这捐资送到了，可以荣耀主，又表明我们乐意的心，这就免得有人因我们收的捐也很多，就挑我们的不是。我们留心行光明的事，不但在主里主面前，就在人面前也是这样。我们又打发一位弟兄兄弟同去，这人的热心我们在许多事上屡次试验过，现在他因为深信你们，就更加热心了。论到提多，他是我的同伴，一同为你们劳碌的。论到那两位弟兄，他们是众教会的使者，是基督的荣耀，所以你们务要在众教会面前显明你们爱心的凭据，并我所夸奖你们的凭据。第九章，论到供给圣徒的事，我不必写信给你们，因为我知道你们乐意的心，常对马其顿人夸奖你们，说亚该亚人预备好了，已经有一年了，并且你们的热心激动了许多人。但我打发那几位弟兄去，要叫你们照我的话预备妥当，免得我们在这世上夸奖你们的话落了空。万一有马其顿人与我同去，见你们没有预备，就叫我们所确信的反成了羞愧，你们羞愧更不用说了。因此我想不得不求那几位弟兄先到你们那里去，把从前所应许的捐资预备妥当，就显出你们所捐的是出于乐意，不是出于勉强。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做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善事。如经上所记，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那赐种给撒种的，赐粮给人吃的，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叫你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就借着我们使感谢归于神。因为办这供给的事，不但补圣徒的缺乏，而且叫许多人越发感谢神，他们从这供给的事上得了凭据，知道你们承认基督，顺服他的福音，多多的捐钱给他们和众人，便将荣耀归于神。他们也因神极大的恩赐显在你们心中，就切切地想念你们，为你们祈祷，感谢神，因他有说不尽的恩赐。
这个教会有一个愿意去帮助这些耶路撒冷面对那个地震，就是记不记得我们在《使徒行传》里边讲的那个先知预言说，他们有地震，所以要捐钱去。保罗就提醒他，如果是捐是捐钱的时间，是在主日的时间收这些钱。发现不是在第八章第九章后书，我看是在哪里。 11章。
雅加布，
你又写到新章嚟噶？
那
我说是雅加布那个事情，但是我现在不是说那个事情，我是说保罗提醒他们是说在主日的时间收那个奉献的时间，将这些钱分出来，以及到他来的时间可以将这些钱来交给这些在耶路撒冷贫穷的人。为什么要交给要帮助这些耶路撒冷贫穷的人？以前他们有钱的时间，他将那些 田地房屋卖掉，以及到将这些钱再放在使徒的脚前，以及使徒可以将这个福音传给那个外邦人。现在这些外邦人可怜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听到这个福音现在有钱了，都是因为
是不是零钱是
四六章？对，四六章第一节到第四节那里，你帮我去念
零钱十六章。
你在零钱十六章论到圣徒捐钱那里写，你写后书第八章第九章，你帮我去念十六章第一节到第四节。
论到为圣徒捐钱，我从前怎样吩咐加拉太的众教会，你们也当怎样行。每逢七日的第一日，个人要照自己的进项抽出来留着，免得我来的时候献凑。即使我来了，你们写信举荐谁，我就打发他们把你们的捐资送到耶路撒冷去。若我也该去，他们可以与我和我同去。
所以这里讲的是什么？七个条约，他是敬拜神是什么，受奉献是什么小啊？所以这个教会已经不是在安息里面敬拜神，它是在主日的时候敬拜神。哦，我是讲这个道理。别人说为什么你犹太你都改变这个日子？它不是改变。所以现在有很多基督徒，他也星期六也敬拜，星期天也敬拜。但是受奉献是，这些教会全部都是星期天去一个。每逢七日的第一日就是星期天，星期天。
犹太人还是在星期六？
犹太，我在纽约这个使徒教会，我们住那个地方，他也是他是什么教？他是 Messianic Jews， 他是信耶稣的犹太人，他是也是在星期六来敬拜，所以星期天那个时间他来租给其他基督徒。他也是信徒之物，是对于我们来讲是这样讲不要为那个一次来定人的罪。我觉得一次把你的敬拜都不重要星期六是第七天敬拜，或者第七天的第一天敬拜都没有所谓，但是只要你知道为什么你在星期六来敬拜，星期六就是第七天，你说我守安息日。但是问题就是说，你按照那个哥罗西书，我不应该为这个日期这东西被人来定你的定你的罪，也不需要你帮我去念第二章第十六节，第二章十六节念到第十九节。
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影，让形体，那形体却是基督。
那你话你就安息，你就安息里边敬拜，但是安息个主是谁啊？
基督。
安息一个主是耶稣基督吗？耶稣基督在七个第一天星期天复活了吗？你觉得安息这个大呀，还是复活这件事情大呀？圣经有没有说你要为安息来作见证啊？还是要你为耶稣基督复活来作见证？你懂不懂？懂不懂我所讲？所以你一定要看到哪一个大，是这样。但是这个犹太人为了带这些犹太人信耶稣，他就安息来敬拜，我也不会批评他，我也没有所谓。好像我们在北边的教会也是星期六来敬拜啊。如果别人批评我们，你 你懂不懂我为什么在先前路来敬拜呢？你懂不懂啊？你一定要明白人家的意思，不要为这件事来论断这些东西，这些东西都是后世的影儿，耶稣基督才是那个圣体的真体，对不对啊？我们都是纪念耶稣，我们见证他，对不对啊？是这个事情。再念了十八节，
不可让人因着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就夺去你们的奖赏。这等人拘泥在所见过的，随着自己的欲心，无故的自高自大，不持定元首，全身既然靠着他，金节得以相助联络，就因神大得长进。
OK， 好，我们就回去看那个《使徒行传》，看完这个东西。那如果那停在这里哈，如果当时保罗是去的哪里讲这个道？保罗是去到那个会堂里边，对不对？啊，在安提亚把你哋啊传道。好了，我想请问你，这些人在会堂里边敬拜的时间，他们是不是信靠摩西的律法？但是保罗说，三十九节，你们信靠摩西的律法，不能够称义，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要你转去信靠谁啊？信靠这个耶稣就得称义。哎，除非你是愿意谦卑。他说啊，你现在敬拜没有用处。哦，如果你骄傲的时间，你用石头来打死他。你清不清楚讲什么东西？你说你现在你们敬拜是徒然的，不能够称义。你敬拜什么东西？所以如果你听见保罗所讲的道，你又不愿意谦卑，就等于什么东西？就等于哈巴谷所预言说什么？你们这千万的人要观看，要惊奇，要灭亡，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信一件事，虽然有人告诉你们，这个有人就是正在这个保罗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原因就是什么？你觉得我信这个摩西是不对？我们祖宗信了那么几千年都是这样信，你说我们信都不对，懂不懂啊？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了，听这些东西你是从来没有听见的事情，你要小心，你看到底他讲的是真还是假，你要去查考，你去问清楚。 OK， 所以呢，第四十二节，他们出了会堂的时候，众人请他们到撒安室再讲这话给他们听，因为他们是第一次听。哎，他们已经很好了，为什么他们很好？他们没有石头来打他，他说你我你信这东西是没有用的，还要叫他撒个礼拜来再听，已经很好了，就很明显圣灵有一点点工作在他们身上。OK。马太福音是啊，马太福音第十二章三十节什么？耶稣基督说：“与我不和的，就是敌我；不与我收猪的，就是分散。”那这些人都没有赶保罗啊，这很了不起了。OK， 真是很谦卑啊，才会有这样。OK， 好了，然后啊，四十三节。还要邀请他再讲这话给他们听，他们因为他不大明白嘛，但是他没有抗拒。散会以后，犹大人和进犹太教的人多有什么跟从的保罗，感谢神啦，也跟从了巴拉巴了，两个人就替他们讲道，劝他们勿要很久在神的恩中。这是恩典，摩西不是全恩典，摩西是全律法，律法要你显出来才能够称义。但是耶稣来的时间是将恩典和真理来传给我们，律法是从摩西传，恩典和真理按照那个的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七节，恩典和真理是从耶稣基督传来的，所以我们要相信这个耶稣基督。摩西是神的仆人，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哪一个是更大？当然是耶稣基督是更大了。摩西都称耶稣基督为救主， OK， 好啦，所以呢，多人有跟从保罗和巴拿巴，两个人就对他们讲道，劝他们勿要很久在神的恩中，在神的恩中，你就写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七节，勿要在神的恩中，意思就是说勿要跟从耶稣基督所传的恩典和真理，因为恩典和真理是由耶稣基督而来的。梁桂桥，你转念啦，第一章十七节约翰福音，十七。
律法和这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
好，
没有。
呀，再你可以了，你再看了啊。律法是从哪里来啊？藉着摩西而来。律法的功用是什么啊？要你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OK， 按照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十节，你帮去念了。三章第十节，翻到几次你就找到后书，就是加拉太书了。后书就是加拉太书了。时间，你可以的，不要担心啦，我等你啊。
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十节，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诅咒的。因为经上记者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诅咒。
你这位姐姐说是什么意思啊？
凡以律法为本都是被诅咒的。
你靠律法为本，这个人都会被叫做，为什么啊？因为经常继续说，如果你靠律法，你要完完全全靠律法，意思是说你要完全遵循律法。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遵循律法，你是自己吸到自己倒霉。
那他这个律法跟我们现在所说的法律有什么样的关联没有？
那这个现在的律法有现在的律法很多是按照摩西的律法，为什么呢？现在的律法是不是说不可以杀人啊？
是
从哪里出来的？都是从圣经里面出来的。但是你去走去别人的家里面偷东西，世界里面说不可以偷窃，这个从哪里来？都是神的话语来啊，人不知道怎么去做啊，人觉得这个神的话语蛮好啊。啊，你我不是讲现在的律法，我说你再念的世界，你明不明白你所念的是什么？再念呢？
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诅咒的。
为什么呢？因为
我为什么行律法，按照律法去做，按理说是应该是对的。
对呀、啊，
只是说人做不到而已。
你做不到，你受咒诅咯。所以你不要靠这个东西啊，要靠耶稣咯。靠律法就是靠自己。你说啊，我自己可以行道，你觉得自己行道，你是做梦。你再念啦。
因为经上记者凡不常教，
凡不常教，你很可能你久不久教就成个坏人。你不常教，你就受咒诅啦。为什么教一些东西要受咒诅啦？领养信耶稣了吗？清不清楚这些东西？
只能是按照圣灵去指引才能够行出来。如果没有圣灵，人是照这个律法，人是
靠着圣灵能够行出来。这个是恩典呢？圣灵是谁给你的？不是摩西给你的。圣灵是谁给啊？
是耶稣给的。
这个是恩典啊！所以我们靠恩典和真理啊，所以是靠耶稣啊，不是靠律法，不是以律法为本啊。再念了第四节，再念到第十四节，你就明白了。
从第四节
十到十四，
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诅咒的。 经上记着，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
那圈起两个字啊，常，而且一切，你常常遵循律法的一部分，没有一切的一切的律法，你都会受咒诅。你久不久去做，没有常常去做，你会受咒诅。你做一件事，其他没有做也受咒诅。要做一切的，这个没有可能。你在这个旁边，你在这个旁边，常和一切这个旁边，你写《传道书》七章二十节，时常行善，就是时常遵循律法一切的话，而不犯罪，在世界上一个都没有。要不要开玩笑啊？你帮我去念呢？《传道书》在哪里啊？诗篇箴言就是到《传道书》，OK。OK， 你再念七章二十节。
七章二十节，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世上实在没有。
所以没有这个人，你还是说我是这个人？你是敌挡谁啊？敌挡神啊！你说还要靠摩西？听你这个道就要悔改，而且摩西都相信传道书啦，传道书是旧约噶嘛。旧约都告诉你，不能够相信你自己的律法，你要靠这个耶稣啊。律法的功用要你强迫你去到神面前啊，要你信耶稣。你信耶稣，耶稣就给你圣灵，你就能够做得到。耶稣给你恩典，什么是恩典啊？做错了，耶稣说哈，我饶恕你，再起来做错。你说啊，你找不到这个圣经，我等你。你翻了几次你就可以啦。你说啊，找张坤，你懂不懂我所讲啊？所以就是这样，我们做不到没有所谓，做做不到再做，有一天会做得到。
就是律法
也是这样啊。
那你现在律法，如果你做错了做不到，律法现在他会那个惩罚你，加油。
但是现在我们不是做律法之上嘛，我们现在是恩典和真理之上嘛。
真理之下，那就可以，是不是可以离开这个什么
？No， 是这样，就恩典和真理之下，是能够教你能够遵循律法。
遵循律法。
要你遵循律法。
就不是说离开律法。
不是离开律法，如果离开律法，就是废掉律法啦。我再讲一下，你跟从摩西，你就律法之下。在律法之下，你没有可能常常遵循律法，更没有可能一切的律法都能够遵循，没有可能，没有一个人。好了，所以呢，神就说带我们不在律法之下，带我们去到另外一个地方，就是恩典和真理之下。好了，在恩典和真理之下有什么恩典呢？有神将圣灵赐给我们，神将他的真理赐给我们，让我们得着真真正正的自由，让能够明白有什么的想起，然后神不断用他的话语，用他的圣灵来鼓励我们，以致到我们能够有能力，虽然不在律法之下，也可以什么学习遵循律法。但是耶稣说、你做不到吗？没有所谓，再做。做不到吗？再做，继续去学习，到一天你能够做得到，是这样啊。现在基督徒有一个误会的说啊，现在我叫恩典真理之下，我就不叫律法之下。律法所讲的东西，就会所讲的东西，我什么都不理。他说不要真言，不理你的，我该犯真言，不是这样啊。保罗说啊，保罗全因信称义的道理，但是保罗说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九节，岂不知道行这些事的犯真言的，不能承受神的果。奸淫是什么？不可以奸淫，奸淫是世界里边的 第五、第六、第七、第七个诫命啊。不归犯奸淫是十诫里边的第七个诫命啊。犯奸淫的人呢、啊，不能承受神的果。所以你犯了奸淫呢、啊，神说我给你恩典，你要悔改，你不要再去犯。你继续去犯，你说我不叫律法自杀，我可以继续去犯，你就杀地狱啦。他给你圣灵，给你真理，是要你什么？不是要你离开这个律法，要你能够有能力就不去犯这个奸淫啊。
就说给你有能力去遵循这个律法。
好像你刚刚你翻不到这个圣经，我说我等你，我告诉你在哪里。你说我不愿意再翻，还要将军，你就有问题了。你说好，你等我嘛，你等我，我就翻给你看。哎，你就有希望。你再翻得几篇，你就以后不需要你等你了，你就知道在哪里。你知道啊，加拉太书在哪里呢？加拉太书是在哥林多前后书的后面，就是这样啊。你要学啊，你说啊，我不愿意学，你说我不行的，就没有办法了，神就不能够救你了。我们要学啊，第一次我学得不好，我再给你机会学，再学得不好，我再学，有一天我会学得好，就是这样啊，是你愿不愿意学。你们明不明白道理啊？你帮我转念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九节，你帮我念出埃及记二十章，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七个诫命是在十四节，出埃及章第七个诫命是在的那个十四节，二十章十四节。第六章第九节，你帮我念了。
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
不义的人包括什么东西啊？上面是指什么东西啊？
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亲男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
这是新约还是旧约的教训呢、啊？
新约。
这是新约的教训呢、啊。好了，就回去创世纪二十章十七节，讲什么东西、啊？他说不可以奸淫，他说你不可以奸淫，目的是要你上天堂啊。你奸淫你不能够承受神的国啊。他没有说啊，这个是旧约的教训，我现在不理他，我现在就按电脑真理。这些基督徒是无力无图啊，我告诉你。很多基督徒现在是无力无图啊。他以为说啊，现在我不是在律法之下，感谢主保罗带我离开律法，我不是在律法之下，我是按电之下，但是没有听到保罗在。过年多，你再将军，你写在不可奸淫的旁边，第出埃及记二十章，出埃及记二十章第十四节不可奸淫的旁边，你写下来过年多前书第六章第九节，原来在这里写过年多前书，你看到这个新约讲的东西，也要我们遵守这个旧约的东西啊。他没有说啊，你现在不叫律法之下，哎，将军，你给我乱来了。对不对啊？他讲得很清楚啊。所以我们要信耶稣是什么？是在恩典和真理之下。恩典和真理之下是什么意思啊？很多人不知道恩典和真理是什么意思啊。意思就是说，他给你真理里，真理是什么？就是神的话语，耶稣就是真理。恩典是什么？你犯了罪，你悔改你的罪，你再去做，你第一次做得不好，你悔改就对不起主。我翻不到这个圣经，我翻到好几次，我自然会翻到。好像我叫你翻创世纪，你不需要告诉我在哪里，你翻到，你知道创世纪、创世纪，你知道在哪里。啊，现在你不知道加拉太书在哪里，你知道加拉太书是哥林多后书的后边，你现在不会怕了。你好啦，你就学到啦这个功课。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怕这个东西，不要怕，要学，学就可以了。我第一次学得不好，我第一次也学得不好，第三次我很可能会学得好了，我渐渐就会学到了，都是这样啊，清不清楚啊？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九节的旁边， 特别是奸淫那里，不可以奸淫，因为淫乱这奸淫这些东西写出埃及记二十章十七节啊，原来就是说在新约的时间还要我们遵守旧约那个律法，说不可以奸淫，因为奸淫不能承受神的国。好了，我就问了，这样我跟从摩西和跟从耶稣有什么分别呢？跟从摩西，摩西没有恩典，你犯罪就要死，但跟从耶稣，耶稣有恩典，给你机会，等你，等你悔改为罪。你说啊，你要真困难，意思说你不要恩典。
但肯定变得好一
点。要不要恩典？
要恩典。
OK。要真理，好，我们明白了，就是这样了嘛。好，我们回去《使徒行传》。所以保罗讲的道是什么东西？保罗讲的道，保罗不是说废掉摩西的律法，保罗说要你不要在摩西的律法之下，保罗要你在恩典和真理之下，然后要你在恩典真理之下的时候还要回去遵循律法，但是不是靠自己，是靠圣灵。清楚吗？好，将军明不明我讲什么东西啊？你讲给我听，我讲什么东西？我先至讲到的时候，他等到母亲说啊，对对，他没有什么反应，哎，真是。这个，如果你当时你是从会堂里边听到。你听到这个保罗这个传道人说，要你不要信靠摩西的律法，要你信靠耶稣基督恩典和真理，这是什么意思啊？意思是说你可以不听摩西的律法继续犯罪吗？
不是。
还是什么？
要靠着这个恩典和真理来。
什么是恩典呢？
就是你
那我告诉你事情，什么是恩典啊？你觉得耶稣基督有没有遵循律法？有没有？
有。
耶稣基督遵循上所有的律法，唯一个人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有这个能力遵循律法，因为耶稣基督有圣灵充满。耶稣基督说，将军你可不可以愿意让我握在你的身体里面，让我帮助你能够遵循，这是恩典，不是靠自己，是靠耶稣基督。你愿不愿意他握在你里面呢？所以好像保罗说，现在握在不再是我，而是耶稣基督握在我里面，他握在你里面，他能够帮助你。
那就是说，
好像说你的儿子同你说，爸爸我同你剪草，他有哪里有能力剪草啊？你在后面跟着我，我推你在后面跟着我，就好像你剪草一样。
就是、
这就是恩典。
如果是行律法，就是靠自己。
Yeah.
靠恩典就是
让耶稣基督活在你里边，
自己
让耶稣基督活在你里边，让圣灵活在你里边，让神的话语活在你里边，鼓励你，给你想起，你就有能力去做。这是恩典，这还是真理。
那就是说都是行律法，但是一个是靠
都是行律法，一个
是
不是靠
自
己，
一个是靠
耶稣基督。转念加拉太书，刚刚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五节，
五章二十五节，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
你靠自己来遵循律法吗？你做梦了。第五章。你再念，再念第三章。第一节念到第三节。
无知的加拉太人呐、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亲信福音呢？你们既靠
我们受圣灵，不是因为行律法，我们受圣灵因为听到福音，而且相信福音，圣灵就进了你里边。 OK， 好了，进到里边了。第三节，
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得还靠肉身成全吗？
靠肉身，靠着自己来进行律法吗？是靠谁进行律法？第三章第三节的旁边的写些第五章二十五节，清楚吗？整本圣经，你听了这个道，应该什么？离开摩西的律法，进到恩典和真理之上。相信这个耶稣基督。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七节说什么？律法本是从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是从哪里来啊？所以你一定要靠耶稣基督能够遵循那个东西啊！信靠主，信靠主就是信靠这些东西啊！这些无理无头说信耶稣就信耶稣，你问他信耶稣信什么东西，他讲不出来。现在能不能够讲出来什么叫信耶稣？信耶稣是两件事情啊。第一，信耶稣有圣灵住在我里边；第二，信耶稣我是靠圣灵的真心对话。看不看到啊？不是靠肉体来完成这个事情，是靠圣灵的。如果靠圣灵的事，要不要看圣经？是不是啊？江冠明不明白讲什么东西啊？好，梁桂球明不明白讲什么东西？当然啦、啊，你做错那件事还要赦免你，做错还要赦免，他问你愿不愿意去做，你不愿意做，他不能赦免你。
那他问，那我错了多少次，他才不会去那个去那个赦免我呢？
啊，如果错了很多次，他会打啦，他会打啦，打也是恩典啦、啊。为什么啊？你不要轻看整个管教啊，凡他所爱，他会加倍和管教啊，正如父亲。特别管教他所爱的儿子啊！你看你的儿子什么时候你会打他？你自己想想你就知道。但是他给你的忍耐是多很多倍。OK， 清不清楚打什么东西啊？这是安全。还有什么问题啊？什么是真理，什么是恩典？耶稣基督就是真理。耶稣基督就是真理。
是耶稣基督本身是真理，还是他的话语是那个真理？
他本身就是真理，他显出来就是真理，他讲的就是真理，你见到他就是见到真理。OK， 真理就是true，真正的东西。
嗯，真理是真正的东西。
但好像保罗讲到，马其顿的教会已经捐了钱了，但是哥林多教会还没捐出来。他就讲到马其顿教会这些爱主的弟兄姐妹所做的事情，这些人是烧发谁啊？烧发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九节，烧发耶稣基督的榜样。耶稣基督本来是富足，为了我们成了贫穷，因着他的贫穷，我们可以成为富足。所以马其顿教会是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OK， 我们就要回去。总而言之呢，我告诉你，很多时你去一个教会听那些道理，听了很久，你再听人另外新的东西，大部分人都是有抗拒的心。觉得以前所听见的东西是真的，除非我们有谦卑的心去查考，再去听，再去问，到底圣经哪里讲，为什么你会讲这个东西，我从来没有听过的。 OK， 所以为什么哈巴谷说什么我神信了一件事情，虽然有人告诉你神信了这件事情，你们总是不信，为什么啊？先入为主，你以前听见的东西你觉得这个很宝贝，然后其他东西你就抗拒，但是你不愿意查考圣经。现在很多人都是这样，所以保罗和巴拿巴就劝他们，对他们说讲道，劝他们勿要很久在神的恩中 牧要在神的恩中。 OK， 什么是神的恩呢？我不应该拿到这个东西，别人说我送给你，是白白的，这是神恩、啊、你给我五毛钱，我给你，这是买回来，不需要付钱，我给你。永生是恩典，能够有耶稣基督活在我里面，这是恩典。能够有真理活在我里面，这是恩典。能够明白这个真理也是恩典。能够有圣灵白白的将圣灵赐给我，这个是恩典。OK， 能够得称为神的儿子儿女是恩典。能够罪得的赦免是恩典。是你教了什么好东西能够忘却这个永生？我没有教了什么东西，我单单信耶稣，我相信他活在我里面，我相信他会帮助我去不去犯罪，帮助我不去偷东西，但是他帮助我，这是恩典，不是靠自己，是靠耶稣。好，到下安息日，下一个星期六，何穷的人几乎都来聚集了，要听神的道。但犹太人看见这样多，就满心嫉妒，印驳保罗所说的话。出于嫉妒，就会印驳保罗所说的话，抵挡保罗，并且他抵挡保罗所说的，保罗所说是神的道，也他不是抵挡保罗，他是抵挡谁？那个45节，他是抵挡谁？你帮我去念了。
45节，但犹太人看见人这样多，就满心嫉妒，辩驳保罗。
不是辩驳啊。
印驳嘛。
OK， 印驳什么？
保罗所说的话，并且诽谤。
他印驳保罗所说的话，保罗所说的话是神的话还是人的话？
神的话。
他印驳保罗所说的话，就是印驳神啊。他毁谤保罗所做的是毁谤谁啊？他是毁谤谁啊？他是毁谤神啊！啊，46节。
保罗和巴拿巴放胆说：“神的道先讲给你们，原是应当的，只因你们弃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
听到这里啊，我们学到什么东西啊？46节，当人应驳，当人毁谤，人的回应就是说我不讲了。但是保罗和巴拿巴还是什么啊？放胆讲论神的道，这些就是真真正正神的仆人。现在很多基督徒看见人不听，他就不讲，不像那个以西结，我听我不听，还要讲，而且放胆去讲。讲什么东西呢？他说神的道先传给犹太人，后传给希利利人，是应该的。在这个旁边，46节的旁边，你写下来，罗马书第一章46节，福音是神的大能，是要救一切相信，不是救一切的人，是救一切相信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利人。你帮我翻去罗马书来念，第一章46节。罗马书是使徒行传的后面那本书，就是罗马书。
罗马书第一章是：我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
所以圣经说，回去使徒行传第一章，第13章46节，神的道。先讲给你们，原是应当，只因你们弃绝这道， 断定自己是不配的永生。啊，停在这里哈，这个是很严重。你在这里写罗马书第一章十六节，也在这里也写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八节。你弃绝保罗所讲的道，你不是弃绝保罗，你是弃绝那赐圣灵给你的神，你是断定自己不得永生。四章第八节，既然他们不愿意听，保罗讲完了，保罗就转向外邦人去。OK， 转向外邦人去。你找到那个帖撒罗尼迦前书吗？第四章。第八节。你弃绝神，神赐圣灵给你，你弃绝神，你就没有圣灵，你没有圣灵，你怎么得救呢？就断定你没有永生。所以来到教会听道的人，你要小心，你一定要小心，你问你自己，到底这个人是讲神的道啊，还是讲人的道？如果这个人讲人的道，你不应该再去听他。但是如果这个人是讲神的道，你不听，你是弃绝什么东西啊？
弃绝神，不是弃绝人。但有时候你去听人家一个传道人讲道，你分不清楚他讲是神的话还是人的话。有时是人的话，甚至是混在一起，有些是神的话，有些是人的话，是不是很分得清楚？
所以。一个人长大成人的人，以弗所书第四章，一个人如果自己在家不看圣经，永远分不到。你分不到，是自己断定自己得不到永生。这个哎，好像转过来，我们去赚钱，赚了一笔钱，这个人说要你投资在这里，那个说投资在哪里，你自己不去做功课查考哪一个是真还是假，你去投资，你赚了多多钱都没有用，你全部都花光。这些东西我们要学的，不是说单单一赚钱，赚了钱你不定会将这个钱留下来。这个水帮助你，每一个都说他是对，你自己不去查考，不去去研究，你害了谁？你害了自己啊。所以以弗所书第四章讲得很清楚啊，为什么保罗要求我们什么？保罗要求我们在真道上同归于一。他说神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有牧师和教师，这些传道人来到我当中，为要成全圣徒，要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每一个基督徒在教里面都要服侍神，直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认识神的儿子。你说我大圣就还不认识，如果你不认识，很可能你不能承受神的果啊。神说我又不认识你啊，你就倒霉了。认识神不是单单听道，听道不一定可以认识神，完全在乎你。如果你听这个道，这个人不是讲神的道，讲了部分的道理，没有这样完全的道理讲给你听，你是给他骗啊，你是甘心情愿给他骗啊，因为你自己没有追求，你不能够怪他，因为你没有在正道上同归于耶，你没有认识神的儿子啊。认识神的儿子能够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什么叫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意思是说，我让耶稣基督完完全全活在我里边。如果我让耶稣基督完完全全活在将军里边，你不能够分辨是非吗？你不单只能够分辨是非，哪能够遵循神的道啊？ 因为耶稣基督活在你里边帮助你离的嘛，对不对？但是如果你在家里边不看圣经，有什么办法？当你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的时间，是你不再作小孩子。小孩子是什么？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话术。你是甘心情愿让他欺骗你，有什么办法？
牧师，可不可以用约翰福音七章十七节来帮助他？
七章十七节是什么东西？你立即在基督耶稣里遵循天父的旨意，你就能够明白了，你就能够认识。你基督不立即看清经有什么办法？你帮助呢？
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
现在很多人立志不遵循神的话语啊，所以他到现在还不懂啊。立志遵循神的话语，你就能够明白。立志去查考圣经，立志去背圣经。为什么这个人知道？他去背这个圣经啊，七章十七节，难怪就不要将全部钱放在你的脑袋里边，也要将神的话语放在脑袋里边。将军也是一样，对不对啊？七章十七节，你将军再念给我听。
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
在这里说要立即遵循神的话，就能够明白。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说，如果我愿意遵忠心去行道，各尽其职，尽我自己的方法，尽神给我的能力去来侍奉神，我就能够在正道上同归于认识神的儿子，能够长大成人。然后耶稣基督活在我里边，耶稣基督活在我里面，我就不再像小孩子中意人家诡计。所以圣经里面有很多处地方帮助我们能够明白到底这个人是真还是假。好，以弗所书后面就是腓立比书，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九到第十节，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有多。当我爱心增多，爱心增多，什么是爱心呢？爱心的旁边写下来，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节。如果你要对主有爱心，你有了他的命令，你要遵守。遵守他的命令，就是立即遵守他的旨意，立即遵守他的命令，你就能够什么？能够分辨是非，做一个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爱心多有多，爱心多有多就是什么？遵守神的说话，越多你的爱心就越大。你说我爱神，但不遵守他的诫命，你的爱神是假的，是用个口来讲。圣经里面所讲的爱，是用行动的。一个人立即遵着他的旨意去行。立即遵循他的旨意去行，是不是立即遵循他的话语啊？立即遵循他的话语，是不是立即去爱神啊？爱神是不是帮助你晓得这个教训出于神还是出于这个传道自己所说啊？一听就知道了。为什么他听了他就知道了？一定要立即去背圣经。没有办法啊，真是没有人帮到你啊，真是。OK， 我见到很多基督徒单单是听，他不去背，听一百年都听不到。所以圣经里面很多处地方帮助我们能够明白分辨是非，能够知道哪个是真还是假。希伯来书也是这样讲，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六章，我们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进到完全的地步。不要单单吃灵奶，要吃什么干粮？吃干粮就是学习仁义的道理，就能够分辨是非。没有办法，你不去行，你永远分不到。 圣经的很多处地方都是要帮助我们，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六章，腓立比书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七章十七节，以弗所书第四章，对不对？事实上神啊，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传单帮助我们学，学完一个要学哪个，你就学得完全。OK， 回去《使徒行传》十三章，这些毁谤保罗、引迫保罗，保罗就放胆讲说：“神的道是先讲给你们，原是应当的，只因你们弃绝这道。”弃绝这道不是弃绝保罗，是弃绝神。弃绝神就断定自己不配得用神，很惨。所以去一个教会是很重要的。你觉得这个传道不是讲神的道，你就不要去他那里。你去一个是讲神的道，然后你就不要弃绝他所讲的东西，你按照他所讲的去做，你是得用神。OK。讲完这个东西，保罗就说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了。事实之间，因为主曾这样吩咐我们说，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极。所以说保罗说我们转去外邦人也有神的命定，因为主曾经这样说，吩咐我们说，我已经立你保罗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极，传福音传到地极，传到地极的外邦人。所以保罗所讲的道，保罗所去的地方也是按着神的吩咐。这个保罗你不听他，你害死自己。然后告诉你东西，首先是提到什么啊？开始的时间，十三章是提到巴拿巴第一节，然后第一节的后面就提到扫罗，然后第九节扫罗又名保罗，扫罗被圣灵充满，然后现在是讲到什么东西啊？讲到那个四十三节，多有跟从保罗和巴拿巴，不是说多有跟从巴拿巴和保罗，不是这样讲，是跟从保罗和巴拿巴。但是后来巴拿巴为了马可的事情同保罗吵架，离开保罗，巴拿巴的名字就没有记载了。所以巴拿巴都很笨，我告诉你，应该吵架没有问题，两夫妇都有吵架了，不是吵架就离婚了嘛，吵架就离婚，他就吵架就离婚，他同他说我不跟你了，他很笨 ，OK， 他很笨，他失去很多福气，因为保罗所讲的是神的道，保罗所去的地方是神要他去的地方，你去神要你去的地方，你见到很多东西，你从来没有见到的东西。所以保罗说什么？同提摩太说，你要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一起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他们是见过主，你同他一起去，你会见到主。所以没有办法啦，人就是这样。OK， 好，回去再看。所以保罗说，我们转向外邦人去，也是有神的吩咐。事实之间，因为主耶稣曾经这样说，吩咐我们说，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保罗施行救恩直到地极，向地极里面传福音。四十八节，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了，赞美神的道。所以信神的道的人呢，就欢喜听神的道，而且赞美神的道。凡预定得永生的都信了他。有些人听得到都没有信，原因很可能时候还没到 ，OK， 也很可能是什么？也很可能他是神没有预定他的永生。 有些人神是预定他要沉沦的。OK？ 有些人神预定他 是作那个的毁坏遭毁坏神的愤怒领导他的器皿。这个就是罗马书第九章。保罗有时这样讲，彼得也是这样讲。先看保罗所讲第九章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二十二到二十四节，你帮我去念，梁桂琼。呀，九章二十二到二十四，《使徒行传》的后面就是罗马书了。到二十四。
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权能，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气，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这器皿就是我们被神所召的，不但是从犹太人中，也是从外邦人中，这有什么不可呢？
这里讲的有两样的器皿，一样是遭毁灭的器皿，一个是得荣耀的器皿，两样的器皿，在这个世界上，遭毁灭的器皿是神已经早预备了，得荣耀的器皿也是神早预备了，两个器皿都是神预备了，预定了的了已经。但是我不知道哪一个是，我不能够说啊，你看见保罗啊，保罗那么松，的胆神，又逼迫基督徒啊，我就知道保罗是预定遭毁灭的器皿，因为他那时候还没悔改，他的悔改。本来是什么？他本来是什么？就毁灭的器皿啊！他一悔改，就成为什么？荣耀的器皿。所以你不知道他会不会悔改啊？你看他在《使徒行传》第九章之前，这个保罗，这个扫罗，在第七章啊、第八章啊，这个扫罗啊，你看他之前，你会说：哎，这个是神预定他遭毁灭，不一定啊，不一定啊。很可能他会悔改啊，第九章他就悔改了。
那他就没有什么。
哇，他拿到很多血了，这个。
如果
这个功夫。
如果神预定了，神已经预定了，那他就这东西就不会变了。
对，我知道，我意思就是说，在第七章第八章，你看这个人，你会论断他说啊，我知道这个人见逼迫基督徒又不信神。我知道这个人是预定遭毁灭的器皿，不一定啊。第七章第八章的扫罗还没悔改，第九章他悔改了，清不清楚啊？清不清楚讲什么东西啊？好了，再有啊，第九章你看见他悔改了，好像那个多马，好像那个的迪马，迪马是一个传道人啦、啊。他贪爱世界，他离开神。如果到他死的那一天，他没有回转，他会下地狱啊！好像你当时两千年前，你看见这个犹大跟从这个耶稣基督，他没有掉井死之前，你说啊？这个是遭荣耀的器皿啊，跟耶稣了、啊。不要太快，讲得太快。盖棺定论，他自己知道，便不知道。他现在跟从。
后来也出卖耶稣了。
对。OK， 所以这个早预备遭毁灭的器皿，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现在你看，不要太快定这个东西。好像那个两个强盗，有一个都还会悔改啊。你看到这两个钉十字架，你说哈、啊，这个两个是遭毁灭的器皿，不要讲得那么快。 听不清楚讲什么东西啊？圣经有讲到，有些器皿是找预备叫毁灭的器皿，有些找预备得荣耀的器皿。OK， 预备了这个东西就不会改变，因为预定了了吗？但是你不知道，所以我们还要传福音。你看到那些那么干预好几遍，以前几十年前传福音给我，他说啊，不如传福音给 John M， John M 是要杀地狱，是遭毁灭的器皿，他是这样讲。 OK， 不要讲得太快，人会悔改，人会遇到苦难会悔改，明不明白我讲的东西？你看那个彼得讲什么东西，彼得后，彼得前书第一章，彼得前书第二章 OK， 彼得前书第二章，然后念那个第八节，
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跌，他们这样绊跌也是预定的。
如果你继续不愿意顺从神所讲的道理，你预定得不到永生，没有办法了。但是如果你愿意悔改 OK， 因为你不知道他是不是预定，神不会告诉你啊，这个人是预定得永生，这个是预定得不到永生，神不会告诉你。如果神告诉你就不需要传啊，对不对？
为什么这事情不由神来做，又有人来做？既然神有他们，他已经预定了谁的永生，谁又怎么样，谁应该那个什么相信福音，或谁不应该，但这事情有神。
我听不懂你讲什么，再讲一次。
这个事情就是说，既然神有，他有大能，他有那全能，他能做任何事情。
OK，
他创造宇宙，掌管宇宙万物，什么？那只有传福音的事情，为什么神他不自己去做，要由我们人去做
？OK， 那是这样。所以神所有的东西是神说，神将这个全福音的荣耀给了他的儿子儿女。全福音这个东西不是给了天使，给了他儿子儿女。OK， 然后呢，他看见这些人有哪一个愿意传这个福音，就将来能够借国籍，能够承受神的国。有些基督徒是空手建筑，空手建筑一个国籍都没有借给这些人。他不能够进天国。生命记十六章十六节，他既然是全能的神，为什么他要这些人按照他自己的力量来献国祭？你帮我念了。十六章十六节，既然神是全能的神，为什么呢还要你带这些祭物去见神
呢？
你念给那十六章十六节到十七节。
一切的满地预算在除孝节、七七节、祝福节，一年三次，在耶和华以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绝不可空手朝见。个人要按自己的力量，照耶和华以神所赐的福分奉献礼。
难道神没有东西他要你奉献吗？你怎么解释给我听？你刚刚问我这个问题，这个答案在这里，你告诉我、啊、他不是全能的神，这个东西不是他给你的吗？他给你的东西还要你献给他，他的目的是什么？你再念这一篇。
一切的男丁要在除孝节、七七节、祝福节一年三次，不是一次，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
不是你自己选择的地方，
就是神所选择的地方，
是耶路撒冷。以色列选择自己选择的地方，去他自己要去的地方朝见神，也献礼物，在山光，在山谷，然后做很多偶像，所以神毁灭他们。没有去神指定的地方，好了，还有什么东西呢？
朝见他，
有人去空手瞧见。OK， 原来再看，再说什么东西？
个人要按自己的力量，让耶和华你神所赐的福分。
你再念了一篇。
三次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就不可空手朝见。个人要按自己的力量，照耶和华你神所赐的福分奉献礼物。
个人按照自己的力量，自己的力量才是什么？自己的力量就是照着耶和华你的神所赐给你的福分。神没有赐给你的东西，你有什么力量？你有什么力量？你告诉你有什么力量来侍奉神？如果神没有赐东西给你，你的力量就是神所赐给你的福分来奉献礼物。那我 想停在这里。神不是全部东西都是他做的吗？他现在他有缺乏吗？
他不缺乏。
为什么他还要你奉献呢？
这是第三不缺乏。
如果他没有缺乏，他为什么要你奉献？你
他就说照自己，按照自己的力量，按照自己的心意去奉献。
No， 不是按照你自己的心意，他没有说按照，这是理解的，理解圣经，我不听你讲啊 ，OK， 你不要骗我啊，圣经没有说按照你自己的心意啊，按照神的心意啊，个人要按照自己的力量，自己的力量就是什么啊？什么是自己的力量啊？自己的力量才是什么？
就是神所赐的福分，是一样的。
将军，你去念给他听，英文。
Three times a year, all your men must appear before the Lord your God, at the place He will choose, at the feast of unleavened bread.The Feast of Weeks and the Feast of
Tabernacles.
No man should appear before the Lord empty-handed. Each of you must bring a gift in proportion to the way the Lord your God has blessed you.
Each of you must bring a gift in proportion to the way the Lord your God has blessed you.神赐给你的东西就是你的力量啦，你按着神多赐给你，你就多奉献；神少给你，你就少奉献。这个就是你的力量啦，你的力量是神赐给你的，按着神赐给你的力量，神赐给你的福分来奉献。啊，我想请问你了，神是不是他有缺乏啦，要你奉献？为什么他要你奉献？个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试验你对神的那个什么，就是我相信的程度，就是不是有那个信心，试验你的信心、
啊。信心什么？信什么东西啊？
信神的就是按照信神的话语，就是你的。
神的话语是什么东西啊？在这里。你的奉献，我看一个弟兄姐妹的奉献，我就知道他的内心相不相信这个东西是神给我的。你相信这个福气是神给我的，我将从神而来的福气我献给神。一个奉献的人是了解到这个东西是从神而来的，我的福气是神给我的，现在我按照他给我福气我奉献。神说你听我话，好，我多给你；你不听我话，我收回来，就是那么简单的嘛。好了，神之言，神一个雷，神大可以讲话，讲得很清楚，神什么语言都会讲。为什么需要我讲这个那么烂的国语来传福音给中国同胞？难道他自己不可以传吗？原因他使用我这个没有用的人，将来。如果我愿意按照主给我的力量来传这个福音的时间，将来神赏赐给我。如果没有传这个福音，每个都是神的儿子，信耶稣都是神的儿子，这样 我怎样断定你是一个忠心的仆人还是一个 不忠心的仆人？你们告诉我神怎样 断定、啊、这个大的城市我派你管理，这个小的城市我派另外一个管理，他怎样决定这个东西？
这个都是神 的恩典，每个人的福分也都是神的恩典，我们信主也是神的那个恩典。
对啊，
就是，
但是神给他很多恩典给人，很多人将恩典埋藏，不愿意给神。你不给啊，神说下我收回来。不要单单讲恩典啊，你过分的时间，神将这个恩典收回来，给了个更多那个人，你就没有了。所以听到不要单单说听恩典了，要记得他是公义啊。记不记得有个比喻说，给你一千才干，你将一千才干埋在地图里边，没有去侍奉神，后来点怎么样啊？
钱拿回去，
不单是钱拿回去，他在外面哀哭切齿，没有永生。这个不是开玩笑的东西，太多这些基督徒，我告诉你，他是不认识神。不是达不到，不是达不到，他不愿意达到，不是达到，不是达不到，他是不愿意达。同样啊，我再讲，你刚刚所问的问题，为什么神要人去传道？你一去传的时间，你就能够由不明白真理变为明白真理。因为你一传，你就要追求。我不是讲乱传这些人，有些人。你同他讲什么东西，他还是传自己要传的东西。这些不是传道人，他是传自己要传的东西。真真正正的传道人，神所差来的，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四节，神所差来的就是传神的道。你讲人的东西，你是教主你自己，教主人，你不是教主耶稣基督。神所差来就传神的道。OK， 神藉着你传道，帮助你能够明白真理。你越去传，你越明白。教师去教人，你越去教人，你越明白这个 topic， 因为你教了很多次了，应该做人的师傅。你不去传，你常常听，你永远不明白。为什么啊？马太福音十三章说，你听完这个魔鬼，你离开这里，魔鬼将你所听见的拿掉，因为你不具备嘛。听完等于没有听。梁桂桥，我今天所讲的东西，事实我讲了很多次的，但是你忘记了，你忘记了，不是第一次讲的了，已经讲了很多次的了。所以一定要，事实上事实上，一个基督徒，如果我们真真正正信主，不应该再会问，说哦，这个神是全能，神要预定哪个得救，哪个不得救，为什么还要我传啊？这个道理我告诉你，梁桂桥，如果你回家，今天你回家去悔改、回转、留心去思想，你里边嘅，如果你里边有圣灵，你里边嘅圣灵都会告诉你是什么原因。没有可能，就好像如果你生了一个孩子，孩子到了三岁他都不讲话，我相信你很担心，到了五岁也不讲，六岁应该去幼稚园幼儿园还不讲，我相信你会很担心他，过了十七岁还不讲，你觉得有没有信你主十七年都还不传福音？你觉得有没有这些人？这个口好像哑巴一样。别人问你爸爸是谁啊？说我不大知道。你去问我妈妈，看不看到啊？所以一个基督徒，如果他去传福音的基督徒，是表明他是认识耶稣基督。 我是全真的复印哦，我说我不是全假，我不是说有些人全假的东西，我是全真的，你越去全你越明白。不如讲什么东西啊，哪能怪求你，你也没有教主耶稣，你在家里边很明显没有教你的女儿。如果你在家里边强势地去教，将今天你所学到的东西你教你的女儿，你今天不会这样去听到，你会很小心去听，因为你要教你的女儿，你不希望教错她，你一定要立定这个心志去行。全神的道是神的命令来的，很多人没有去做，他是听听而已，他不明白这个大使命，很大的命令来的。你们要去使万民，如果我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然后我儿子儿女单单只做信徒没有做门徒，我对不起我儿子儿女。 OK， 所以人没有办法啦，不去劝，然后害了自己，也害了自己的儿子儿女。不要这样啊，梁桂秋，我们要悔改。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赞美神的道，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49节，于是主的道全遍了那一带的地方，但犹太人挑唆前进尊贵的妇女和城内有名望的人逼迫保罗。所以每一次传神的道的时间，你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神预定得永生的人就会相信，神没有预定得永生的人，这些人会挑唆，会逼迫保罗和巴拿巴，而且什么，将他们赶出境外。将他们赶出境外，这个人很明显不是神的仆人，这些犹太人是撒旦一位。因为保罗和巴拿巴是神的仆人，如果你也是神的仆人，你哪里会将神的仆人赶离开境外呢？你要他多强啦、啊，你不会将他赶离开。将他赶离开原因，因为什么啊？45节是满心嫉妒，厌恶他所说的话，并且毁谤他，觉得他是假的，所以就赶他离开。看他的行为，不单止不强，也不允许保罗去强，而且将他赶离开，这个很明显，不强，也将人强的赶离开。这个就是魔鬼的仆人，他还没信主，这些人是预定受刑罚的，遭毁灭的器皿。51节，那二人就对着众人夺杀脚上的尘土，就往以哥念去。有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他这样去做？51节，为什么他按照五十一节他按照什么去做？按照在马太福音第10章，耶稣基督说，如果你传福音别人不相信你，你离开的时候，你按照第10章第14节，10章14节到达15节，帮我去念10章14到15节。全福音不是每个人都会接受的，然后告诉你，你全假的东西就很多人接受了，因为你假的东西是讨人喜欢，你全真的道理预定得永生的人就会接受，没有预定得永生的人，他会抗拒你，会赶你离开，不会接待你。第10章14节到15节，
马太福音第10章14节，凡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话的人，你们离开那家过那城的时候，就把脚上的尘土剁下去。
为什么他要这样去做？有没有知道？那当然了，他这样去做是按照10章14节 ，OK？ 为什么10章14节耶稣基督这样讲，把脚上的尘土剁下去是什么意思啊？ 不见什么意思？张冠记不见这个是什么意思？
不让那边的，罪跟自己有分。
有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意思？阿明，记不记得是什么意思？
写的是，意思是他们不接待你，就是与我没有分的人，这不信的人，信与不信的人，不能同在一起了。
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这个意思。
Amy， 记不记得是什么意思？如果你不知道这个意思，你怎么不想怎么去看圣经？同弟兄知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我想是罪不归我嘛，与罪无分。
这个与罪没有关系，尘土同罪没有关系。张勇知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使徒行传十八章那个地方说保罗他给哥林多传教。教会传福音也是遭到抗拒诽谤，保罗就抖着衣服说：“你们的罪归到你们自己头上，与我无干。”这个地方说是脚上的尘土落下去，说如果说是与罪无关，那可能还有其他旧约的背景。
这个东西没有就有个背景，这个是耶稣基督讲的。每一次你去传福音给别人，别人呢就觉得是什么了？你来我的家是拿钱拿好处，打上收货员，我卖东西给你，卖东西给你。你有没有知道一些基督徒啊，去开自己的家，买一些 Tupperware， 买一些 Amway 的这些东西。他说：“啊，你来我家吃东西，然后呢，吃完东西了，我就买一些东西给你。是赚的钱还是亏本？
赚钱，
是赚钱。我觉得这很不好。OK， 因为圣经已经有这个人已经有这个想法。你传福音给我是什么？你想拿钱的嘛？”我买保险给你，没有错，你是买保险。我是想什么？我想赚你的钱。所以他听福音，他就觉得是什么啊？你从我身上要拿些好处，听不清楚我讲什么东西啊？你同不同意我这样讲法？所以我们就刚刚所讲了，人之所以第一个回应不愿意接受这个福音，就觉得你来我的家是从我家里边拿好处。如果一个人拿留心听啦，如果你们这样都看不到，这真是没有办法。你知不知道耶稣基督说我传福音是传给什么人啊？富有的人还是什么啊？贫穷人。贫穷的人啊，我得条命啊，我什么东西都没有东西给你，所以他不怕你拿我什么东西，因为我没有什么东西给你。福音是传给什么啊？是传给一些人觉得你传福音给我，你是给好东西给我，你不是从我身上拿东西。当一个人想到你从我身上拿东西的时间呢，他就不相信了。如果这个东西你都看不到，就没有办法。耶稣基督说，主的灵膏教我，让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让我传福音给被捆绑的人，要他得着释放。他都没有东西给你，他只被捆绑，他知道很痛苦，你拿我什么东西？ 我来到你面前呼喊说，主啊，可不可以医好我的麻风，我有病，我需要你帮助。主啊，可不可以打开我的眼睛，让我瞎眼，我很缺乏，我需要你给东西我。清不清楚啊？什么人会来到耶稣面前呢？我愿意来到你面前拿东西，就会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清不清楚啊？所以不愿意接受的意思就是说，我没有东西需要你，所以我又不要你的东西。我不要你的福音，因为我什么都有。你说永生，我不需要永生，我身体很健康。但我快要死掉，我就需要你医病了。清不清楚啊？当时这些法利赛人没有麻风啊，当时的法利赛人没有瞎眼啊，不像这些瞎眼麻风人跑到耶稣面前要耶稣医治他的身体啊。每一个跑到耶稣面前的人都是什么？有需要的人啊。所以他说什么？你离开那个家，你这尘土啊，以前那个地方啊，是不像我们现在的地方啊，铺了个地毯啊，铺了个街砖啊，全部尘土了的。他说我离开你的家，因为我离开你的家，很让我流汗，流汗的时间就是什么？会垫了一些，拿掉一些尘土。我的脚啊，我的血迹啊，进掉你的家，会垫到你的尘土。你的家里面的尘土是你家里面最卑贱的东西，我都不要，我都拍干净。意思是说我没有拿到你什么东西，清不清楚啊？要他看到啊，是这个意思，这个与罪没有关系，这个与罪没有关系，这个倒那个衣墙，这个就是与罪有关系。这个东西就是说，你家里边的尘，我没有见到你什么便宜，我没有见到你什么便宜。我来你的家不是拿你什么便宜，我来你家是真个好消息给你，是这个意思啊。Amy 同不同意我讲这个解释？阿明你同不同意啊？还有什么解释？我不觉得这个是与罪有关系。十八章这个东西是与罪有关，因为保罗讲出来。很多东西都是很多人就是什么？你抢个东西点？你我觉得你抢个东西，我没有需要。去百货公司买东西，你故意推售东西给我不要，我觉得这个我没有这个需要，我不买。但是如果这东西是免费送给我，我虽然没有需要，我很可能我都会要。免费啊，听不清楚我讲什么东西啊？他觉得这东西不是免费，所以他说我不要。所以不要的时间，所以圣经就说什么？凡不接待你们，接待就是相信；不听你们的话的，你离开哪家，挖在哪层的时候，就把脚上的尘土挪下去。意思是说，你不要见人他什么东西、啊。修剪，我实在的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所多玛和摩拉所受的比那层还容易。所多玛和摩拉这些没有人传福音给他，但是你要传福音给你，你都不要，将来受的审判是很大。他就同不同意我这样讲这个东西？我躲了个尘土。
我想这个地方呢，我的意思说，如果保罗去就是要传福音，带给他们好处，但是他们拒绝，挑说自己不要，还挑说别人来拒绝，还要把他赶出去，那你说跟这个罪没有关系吗？他拒绝抗拒。
我讲到拒绝抗拒，拒绝抗拒当然有罪与关系啦。他躲这个尘土，那个与罪有关系？圣经哪里讲到与罪有关系的？ 这个同保罗用尘土躲下来与罪有什么关系呢？
保罗去了他们中间，就是要把这个福音带给他们。
OK， 对，然后呢？
但他们拒绝嘛。
他拒绝，然后呢？这个同他
拒绝就是不得神的喜悦嘛，拒绝保罗就是拒绝神嘛，
我
拒绝神不就是罪吗？
他有罪，同你躲个尘土有什么关系呢？哦，这很奇妙啊，真是很奇妙啊。
五十节就说这些人已经将他们两个他们赶出境外了。
呀。
五十一节，两人对着众人跺下脚上的尘土。
呀。
那就是在境外跺的脚。
什么？我听不懂。
不在他们的本地跺这个尘土，怎么还给他们尘土？
两人对着众人，对着众人，他没有机会，因为他揀他的时候，哎，我相信他揀的，揀他的时间是用武力揀的，他不是啊，我请你离开，对不对？很难，他就没有时间来去这样去做。第五十一件，他五十一件这些人这样去做，他是记得主耶稣就福音书第十章马太福音第十四节这样讲，他说当别人不接受你的时间，你要去这样去做，要表明你什么东西都没有拿到他。OK， 这个不是与罪有关系。OK， 第十章十四节，凡不接待你们的，不听你们话的，你们离开哪家或者离开哪城的时候。他们离开哪城呢？赶出去了吗？就把脚上的尘土躲下去。OK， 他是按照圣经所讲来去做。意思就表明是什么？表明他们不接受，他们不听。然后你不听不接受，就表明是什么？我一点好处都没有拿到，我给好处你，你不愿意拿这个好处，也要表明给他听。我一点好处都没有拿到你。很多人以为全大人去到他家要拿他的好处，要推卖推销什么啊、推销什么东西，所以我不明白你太太说这个同那个罪，同那个罪有什么关系？你说这个尘土是罪，将这个罪洗干净拿离开，是因为他家里面有罪，然后我是一个圣洁的人，见到他的家肮脏污秽，使到我变为污秽，我相信他不能够见证到我。如果这样能够见证到我，我们不应该传福音去外邦人的家。前面你去看啊，你就看到前面是讲什么东西。圣经说，前面说第七节，将关你去年呢，取酒取水拿来开始。第十章第七节。Yeah.
第七节，第十章第七节。
Yeah.
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长大麻风的洁净，把鬼赶出去，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腰带里不要带金银铜钱。
听到这里，如果要这些传单不要带金银，他怎么去东西？原因是什么？
他们得那个吃的是
就念下去了。我讲这个东西，耶稣说不要带金银，不要带铜钱，
行路不要带口袋，不要带两件褂子，也不要带鞋和拐杖，因为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
OK， 他不要带这些东西，然后他说工人得饮食是应当，这是什么意思？同弟兄，按照你的了解，他说你去传福音， 我给你能力，给你医病，给你赶鬼，给你叫死人复活，给你叫马蜂得到洁净，但是你不要带钱去，不要带口袋，不要带两件衣服，一件衣服。他说什么都不要带，原意思是意思什么？他讲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啊？你去了这个家，如果你能够医得他的病，谁会给东西你吃啊？谁会给你的好处啊？
他们有感激的心，就会请你吃饭。
哎，如果有麻风，你医得好我，我一定会请你吃饭啦。我 guarantee 你，我 guarantee 一定会给你，我请你吃饭。意思就是说，他给了这个权柄，要你不要担心，你系要口袋带到中中，然后俾人打劫，然后你就埋怨神。他说：我给了你权柄，给了你能力，你去传福音，工人得工赚是应当得。意思是说，你去了这个家庭，你帮助这个家庭，这个家庭是会供养你的，你不要担心你住在哪里。夺了这个尘土，就是说。我都没有在你家里面得到什么，他就不会给你什么好处，因为他不接受，他不接受没有，哎，他不接受，他没有可能请你吃饭，你想都不要想，你想都不要想 ，OK， 清不清楚啊？我觉得这个不是罪与罪有什么关系啊，不是因为我你的家是一个罪人的家。然后呢我去了你的罪人的家，多了你的尘土，人哋嘅事，你嘅这个尘土是有罪的尘土。然我弄得干干净净，我就离开。我相信不是这个意思。好了，洗剪，洗剪。
你们无论进哪一城、哪一村，要打听好，那里谁是
打听什么？
要打听那里谁是好人。
Yeah.
就住在他家，直住到走的时候，进他家里去，要请他的安。那家若配得平安，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若不配得，你们所求的平安仍归你们。
如果这个家是个家里边没有平安，人家为他求平安，他有家里边一些问题，你帮他解决这个问题，你觉得他会不会接待你住在他的家？你想想，你知不知道保罗去？我们看那个《使徒行传》，他坐船，那个船毁坏了，去那个岛里边。那个岛里边有个酋长，那个父亲有病，也保罗医好了他。哎，他们离开这个岛的时间呢，上着船给他很多食物啊，他不需要带这个食物啊，不需要那么辛苦啊，我给你了一个权柄。他离开时不是岛。倒了倒倒了个尘土啊，他倒离开时带着很多礼物离开啊。迟一点点我们看到那个几多形状我们看到啊。我相信这个倒下的尘土意思就是说什么东西，我没有拿到你什么东西啊。
就是与我无分
与
啊，是不是
呀、yeah, 嗯、他也与他也没有分啦、啊、他也不请他啦。对不对、啊、然后但是我来到这个家，我见到一些尘土，我也躲下来了，是这个意思啊。
那个灵修版圣经上讲，就是犹太人的风俗是如果一个城市或者家庭不接待他们离开的时候就剁掉尘土，表示与这个外族人的风俗无关。但是灵修版圣经上讲，
灵修版是简单，但是耶稣这里讲你已经很清楚了，要你讲十七节之前，你会看到前面他是给你有权柄，要你不要带金钱，就很明显接待你的时候，你虽然你没有带钱，你没有带钱就没有不能够买东西吃了，但是你去了这个家，为这个家庭求了平安，这个家假如他的女儿有病啊发烧啊，啊，你帮他解决了问题，他请医生他都要付钱来。请医生来医他病啊，对不对啊？不需要看那个解经书，你已经可以看到这个圣经了，因为圣经用圣经里边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你看那个的《使徒行传》，这些人离开这个船的时间， 第九节，二十八章第九节。放几年？相关。
二十八章第九节，从此岛上其余的病人也来得了医治。
谁是现在的医治啊？第八节。
这个当时百布流的父亲患热病和痢疾躺着，保罗进去为他祷告，按手在他身上治好了他。
谁是现在的医治啊？
百布流的父亲。
No。第五节。
保罗竟把那毒蛇甩在火里，并没有受伤。土人想他必要肿起来，或是忽然扑倒死了。看了多时，见他无害，就转念说他是个神。
原因神故意让这个血来摇他，要他们看那些东西，是神医治这个保罗。神故意让这件事情发生啊，不是说保罗倒霉啊，被血摇啊。没有给血摇他们，保罗很可能不一定知道这个血是那么毒。这个土人，他住在这个地方，老早知道他快要死掉了，故意让他们看见，这个不是个普通的人。原来有了这件事情，第七节。
离那地方不远，有田产是岛长百布流的，他接纳我们。
因为这个人听到保罗这个事情啊，清不清楚啊？接纳他的时间什么啊？进行什么？还贷他三月，对不对？保罗也没有钱了，行。那个船都破了，什么东西都没有了，救了自己的命了，对不对？然后呢，第一个他的意志是保罗他自己，第二个他的意志是谁啊？布巴柳的父亲。第三个他的意志是谁啊？
岛上去的病人。
岛上而已的人。然后他们离开时间怎么样啊？第四节。
他们又多方的尊敬我们，到了开船的时候，也把我们所需用的送到船上。
要把我们所需用的送到船上，他没有祷告，他说我不要，没有这样啊，清不清楚啊？同弟兄同不同意这样讲法？
与我无分啊，不占便宜，没占便宜。
他都没有给便宜给他了，然后他也写明他，我其实这样，虽然保罗这样去做，他保罗全当不应该说啊，我做了一些善事在你身上，我希望你请我吃饭，不应该这样，不应该这样。如果这样，你就强迫人。他说我没有给我没有这个感动，我完全没有这个感动。你这样你要求人，你受辱了福音，你记不记得记不记得那个的？以利沙以后那个亚马逊那个乃曼那个将军，他说我送多少他连得啊？他说一把他连得的银钱，一把他连得很多钱了，以前用两个他连得可以买到那个撒玛利亚那个城，一把他连得是很多钱啊。他说他不要 ，OK， 但是那个什么那个。他个嘅佣人就说要拿了两个他连灯，后来将了马蜂。列王记上他带了什么东西啊？他带了。对不起，不是一把他连灯，十他连灯。OK， 第五章第五节，十他连灯，十他连灯是很多钱啊。以前按照那个王相列王纪上十六章二十四节，王相十六章二十四节，我告诉你这个十他连灯是多少钱。他们用了什么？二十四节用了两他连灯，向那个撒马买了撒马利亚山，整个山呢，这个地那么大个城市，这个山买了撒马利亚，盖了撒马利亚城。 这个撒玛利亚城是蛮大的地方，是两个塔林德可以买的，四个塔林德可以买的五座的这个城，是很多钱啊，这个不是，它是很 generous， 是很慷慨，就很慷慨啊，这个莱曼的将军，除了带衣服就不算了，除了带一金子也不算了，金子是6000西哈兰，一箱十套 ，OK。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但是你不能够强迫人给你这个东西，你强迫就不好。谁不要呢？我看到以利沙不要，保罗不要。保罗是这个，记不记得？哥林多教会是他说领养不要，对不对啊？因为这些都还不是好好信主，是这样。但是到保罗去的坐船的时间，他要了，因为他没有这些东西，你坐船里面吃什么东西啊？口袋也没有钱了。OK。所以给你们看到，他个倒下这个的这个东西是我没有拿到你什么好处，是这个意思。好，然后就第13章，使徒行传13章，两人对着众人倒下着。脚上的尘土就往一个念去，他这样去做不是按着传统，保罗是反传统的人，以前是按着传统去做，保罗信了主是反传统的，清不清楚啊？耶稣基督也是反传统的，传统是什么？吃饭之前洗手，耶稣是不是按着传统去做的？ OK， 所以如果你按着传统来解释圣经呢，是不对的。两个人对着众人躲着脚上的尘土就往以哥念去，门徒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求主你帮助我们能够查考你的话语的时间，能够明白主你自己的心意，按着主你话语去做。就我们看到保罗和巴拉巴去了这个会堂去传道，不像其他的文士，也不像当时去哥林多教会讲道这些渣的使徒，他去传道是为了钱，保罗不是为了钱，保罗和巴拉巴不是为了自己的好处，保罗说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我看到这个保罗是喜欢真理，他不单只喜欢，他将神的话放在心里边，而且按着主耶稣基督的吩咐，不接受他们离开他们的时间，就在他们面前夺下脚上的尘土。我相信有一天这些人悔改为转的时间，就知道保罗去到他当中，他所做的每一切都是主耶稣吩咐，连离开哪里的时间都是按照主耶稣所讲的去做。很明显，这个传道讲的是主的道，做的是主所吩咐他做。人不定会明白，将来有一天能够明白的时间，就知道这个保罗巴拉巴是一个好的传道人。主你帮助我们，无论你讲什么东西，我们就按照你所讲的东西去做，能够讨主你自己的喜悦，求主你怜悯，求主你帮助。虽然当时的人不明白，有一天他们会明白。虽然当时他们应驳保罗所说的，后来他们会相信。虽然他们毁谤，但是他们会后悔。保罗以前也是这样毁谤这个神的道。就我们看见这个保罗和巴拉巴都是冒生命的危险，人不听，他还是放胆去讲，讲到最后他们被赶离开。主耶稣，我们在教会里面，现在我们看到很多人传道是尽量避免被人赶离开，总是要讲一些东西讨人的喜欢，不是讨主你自己的喜欢。如果我们看到虽然这些人 是被虽然保罗和巴拿巴是被人赶离开，但是他们仍然是被圣灵充满。这些相信保罗巴拿巴所讲的道，这些人看到这些传道人虽然被赶离开，但是心里边满心喜乐。这个喜乐不是从人而来的，不是从环境而来的，这个喜乐是从圣灵的充满而来的。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主耶稣，我向你恳求，你帮助你自己的仆人天天追求被圣灵充满，不是看环境，虽然被人赶离开，仍然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主耶稣，这是正路，帮助我们每一个行在其间，要讨神的喜欢，不是讨人的喜欢。好像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四节所讲，如果我们仍旧要讨人的喜欢，我们就不是主的仆人。主啊，求主你怜悯我们，你将你的话语讲得很清楚，目的是要我们去学习。想都没有想到，保罗和巴拿巴离开的时间，还是按着主所讲的话去做。主啊，你以前你讲道的时间，在加帕隆讲道第一篇道，你也被人赶离开，别人也要杀害你，跟随你的人也是一样。求主你怜悯，学生不能带个老师，仆人不能带个主人，你帮助我们按照你的话去做。虽然人的欺骗，但是得到神的接纳，人恨恶他们、毁谤他们，但是他们内心满心喜乐。这个是当时的人才去知道。主啊，求求你帮助我们学习追求圣经所讲的喜乐，是圣灵充满的喜乐。奉耶稣基督圣名而求。